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风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贺中国新年，布林肯祝全球朋友虎年健康成功。联合国安理会开会，首次讨论俄乌边境危机。中共收紧控制，个人存款50,000要登记资金来源。孟建柱露面，身形消瘦，张高丽 QK 隐身。涉红门宴，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辞职。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2月1号是传统的中国新年，就在全球华人喜迎新年之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1月31号发表贺词，祝愿全球朋友虎年健康成功。布林肯在国务院网站上发表声明中说，我向美国和世界各地在2月1号庆祝农历新年的朋友送上我最美好的祝愿。在我们回顾过去一年并迎接未来一年时，美国将继续努力推进一个和平和繁荣的未来。我们欢迎所有国家和人民加入我们的努力，为子孙后代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愿虎年为所有人带来机遇、成功和健康。美国驻华大使馆星期一在微博上发表视频，祝贺华人新年快乐，虎年大吉。美国驻华使团临时代办米德伟在视频中说，他和家人从1995年开始庆祝中国新年，因此知道这个节日是几咁特殊。我和我的同事一起向大家致以来自我们使团的美好祝福。美国大使馆在1月29号和30号亦分别发表了沈阳美国领事馆总领事和武汉总领事馆的总领事所分享的庆祝中国新年视频。中国新年是全球华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在世界各地，很多华人多的地方早早就启动了中国新年的庆祝活动。洛杉矶各大商场和超市挂起了大红灯笼。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新年庆祝活动在 Omicron 变种袭击中举行。以往办年货过新年的喜庆气氛被病毒的骚扰冲淡了很多，但是在海外一些华人超市里面，喜庆思乡的音乐还是将华人带入了过年的记忆。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1月31号召开会议，首次就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紧张局势展开讨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 Linda Thomas Greenfield 星期日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ABC This Week 节目中采访时表示，安理会将在星期一的会议上向俄罗斯施压，讨论俄罗斯在乌克兰附近集结军队以及可能入侵该国的问题。星期一上午召开的安理会会议是联合国第一次就乌克兰危机正式展开讨论。俄罗斯曾试图阻止这一次会议召开，但失败。在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中，10个国家投了赞成票，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另外3个国家弃权。这个是几十年来欧洲最大规模地动用军队。格林菲尔德在会上表示，就在我们现在讲话的时候，俄罗斯正派遣更多的部队和武器加入其中。俄罗斯已经使用了2000多辆机动轨道车，将军队和武器装备从俄罗斯各地运送到去乌克兰边境。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涅边贾 Wesley Nebensia 则利用安理会会议对西方外交官发动新的攻击，反称他们正试图将乌克兰战争推向现实。俄罗斯军队在我们自己的领土上部署，这种情况以前经常以不同的规模发生，亦没有引起任何的歇斯底里。他说，乌克兰方面称，截至上个星期较后时间，俄罗斯在该国边境集结的军队至少已经有13万人。但正如俄罗斯以往的表态一样，涅边贾仍然否认俄罗斯计划入侵乌克兰，声称俄罗斯没有发出过这种威胁。乌克兰代表同联合国安理会讲，乌克兰不会屈服于，目的是削弱乌克兰，破坏我们的经济和金融稳定，以及煽动公众挫折感的威胁。这些不会发生，克里姆林宫必须记住，乌克兰已经准备好自卫，他补充说。 与此同时，我哋支持同俄罗斯保持外交渠道畅通呢一个必要性。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有任何问题，最好是见面谈判，而不是将军队带到乌克兰边境恐吓乌克兰人。他说，中共再次收紧对民众提取现金的控制。近日，中共三个部门联合印发文件称，3月1号起，个人提取现金超过50,000元人民币需要登记资金来源。1月30号，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发布最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三个部门联合印发《金融机构客户尽职调查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简称办法。办法将会从2022年3月1号起实施。办法第10条提到，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乡村信用合作社、村镇银行等金融机构为客户办理人民币单笔50,000元以上或者外币等值10,000美元以上现金存储业务的，应当识别并核实客户身份，了解并登记资金的来源或者用途。此外，办法还要求开发性金融机构、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村镇银行等金融机构和从事汇兑业务的机构，为不在本机构开立账户的客户提供现金汇款、现钞兑换、票据兑付、实物贵金属买卖、销售各类金融产品等一次性交易，而且交易金额单笔人民币50,000元以上或者外币等值10,000美元以上。证券公司、期货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及其他从事基金销售业务的机构，向不在本机构开立账户的客户销售各类金融产品，而且交易金额单笔人民币50,000元以上或者外币等值10,000美元以上。非银行支付机构以开立支付账户等方式同客户建立业务关系，以及向客户出售登记预付卡或者一次性出售不记名预付卡，通过签约或者绑卡等方式为不在本机构开立支付账户的客户提供支付交易处理，而且交易金额为单笔人民币10,000元以上者，或外币等值1,000美元以上，或者30日内资金双边收付金额累积人民币50,000元以上，或外币等值10,000美元以上。针对以上三种情况，金融机构应当开展客户尽职调查，并登记客户身份基本信息、留存客户有效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的复印本或者影印本。1月30号，中共高层在北京举行新年团拜会，外界注意到孙立军的老领导中共退休高层孟建柱在会上露面，而丑闻前身的张高丽未出现在央视画面中。随即前一日1月30号，中共官方消息称，中共中央国务院当日上午在北京大会堂举行团拜会，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率领6名政治局常委以及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席。此外，中共退休高层代表亦出席团拜会。据央视新闻画面显示，在受邀的退休官员当中，前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现身团拜会。孟建柱身形看上去比以往更加消瘦。资料显示，孟建柱从上海起家，被视为上海帮一员，亦是江泽民和曾庆红在政法系统的亲信。其中以曾庆红和孟建柱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孟建柱的大臂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在2020年4月落马后，有关孟建柱负面消息不断传出，甚至一度传出孟建柱被软禁。不过同年10月，孟建柱亦曾短暂露面，出席了中共11招待会。今年1月15号，中共中纪委反腐专题片披露孙力军的政治团伙，其中成员包括江苏前政法委书记王立科、 前重庆公安局局长邓辉林、前山西省公安厅厅长刘新云、上海公安局前局长龚道安等政法大老虎，而孙力军、龚道安、邓辉林等人被认为是孟建柱的亲信。近日公安部多次召开会议，要求肃清孙力军政治团伙流毒影响，并宣布成立专项小组彻查孙力军政治团伙。外界猜测孟建柱极有可能因孙力军案而受到追查。在央视公开的团拜会现场画面中，另一名丑闻缠身的中共政局级退休高官张高丽未见露面，不知是否因为卷入彭帅性侵案而没有获准出席，定是当局特别安排要央视不要让他出镜。本月初香港发生红门宴事件，15位香港高官在疫情中共赴港区人大代表洪慧文的生日派对，事后有宾客确诊感染新冠病毒，200人宴会才被曝光。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1月31号记者会交代调查结果，公布已接受涉事的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辞职，批评徐警觉性严重不足，有违守则。1月3号港区人大代表、深圳前海项目管理局香港事务首席联络官洪慧文举行生日派对，城中政商名流均有上面赴宴，其中包括15位香港高官和20位立法会议员。事件引发社会哗然，批评带头抗疫的港府高官是没有防疫意识，以及港府在抗疫执法时双重标准，比如对未使用手机防疫程式安心出行的市民就严格执法，高官就被放生等。林郑早前下令特首办陈国基调查涉事的11位政治委任官员和廉政专员，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就负责调查4名公务员体系的官员。上星期林郑已收到调查报告，作出裁决和惩处，并向北京回报。林郑在记者会上称，官员应邀出席本身并不存在纪律问题，所有15名官员和洪慧文在工作层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联系，涉及科技、青年合作、前海项目等领域。洪门宴事件发生后，林郑曾点名批评徐英伟，表示对他失望。其后徐英伟的去留一直备受外界关注，今次林郑表示徐英伟一直高度参与抗疫工作，是由行政长官担任主席的抗疫监督委员会的核心成员，在12月31号和1月3号举行的抗疫会议徐都有出席。徐亦领导民政事务局、民政事务总署及18区民政事务处首长在抗疫期间落区指挥围封强检行动。林郑批评称，相对其他官员，徐英伟应有更高的防疫意识和敏感度，但就在1月3号晚出席人多聚集的非公务宴会逗留接近两个小时，没有使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甚至涉嫌违反佩戴口罩的防疫规定，实在令人失望，亦难以避免令他本人及特区政府尴尬，构成公众的负面观感。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